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再次欢迎大家来到神的殿中，我们要来思想神的话语。首先先感谢神赐下他自己的诗歌，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面再也没有比基督教的诗歌更能够带给人感动以及平安，所以我们每当唱诗的时候要思想这个歌词的意义，让神的灵能够进入我们的这个心中。好，今天呢，我们要来思想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系统神学。我们讲到第七课，就是三位一体论。在这个作家卡罗尔他写的这个故事《爱丽丝镜中世界》里面，他讲说有一个白皇后，这个皇后呢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就是在每天吃早餐之前要强迫相信一件不合理的这个事情。有些人讲说这就是基督教三位一体教义的写照，因为呢三位一体我们能够真正明白或者是真正传讲清楚是很困难的。所以呢，如果您是基督徒，但愿今天这一篇道能够让我们重新思想我们的这个信仰。若是您还不是基督徒的话，但愿这一篇道不要让我们失去理性。但愿我们能够借着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能够更加了解基督教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教义。所以当我们讲到三一神论的时候呢，我们要来想到思想四点。第一，三位一体的困难；第二，三位一体的误解；第三，三位一体的比喻；第四，三位一体的应用。困难、误解、比喻以及应用，我们从第一点讲起。三位一体论是很困难的。 OK， 我们常常听到不同的这个教导都是很多应用方面的这个教导，在这个神学教义这方面的这个教导呢就很少。为什么呢？有三个原因。第一，三位一体论是基督教最难懂的道理。 OK， 在这个圣经里面呢有很多隐藏的道理在里面，教义，比如说耶稣的神人恶性， OK，以及这个上帝的主权，还有人类的自由意志，可是再也没有一个像三位一体这么困难的这个道理。所以很困难，有些人呢可能读不懂，或者是讲不明白，听可能也很模糊，所以这个道理是最困难的一个教义。第二个呢，三位一体论呢带有一点消极的这个目的在里面。为什么？因为三位一体论是这个拿西亚会议，就是有很多这个天主教徒聚在一起，为了要对抗当时的异端邪说，所以就从圣经里面整理出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所以这个教义呢最终的目的是抵抗异端，而不是积极的正面的带领基督徒进入真理。好像要是有一个人他讲说我要减肥，那我们积极正面的方法就是鼓励他多运动，以及在这个食物上面健康的去这个吃东西嘛，对不对？我不能够用消极的方法跟他讲说你多吃一点减肥药，或者是你去做手术，或者是去整容， OK， 或者是干脆放弃算了。所以呢我们要用积极的方法，可是呢三位一体论呢一开始的动机是消极的，是为了要抵抗当时的这个异端。第三呢，三位一体论讲起来是有一点点，听起来好像是挺无聊的。好，因为这个是一个教义。通常呢我们人很多时候来到教会，我们想要听很多应用生活上面的这个道理。好，我们想要听比如说怎么样这个增进我们的这个婚姻关系，要怎么样处理这个亲子问题，然后呢我们要怎么样这个，我之前的那个教会，美国教会开了一个班叫做离婚关怀，所以哇，很多离婚的这个单身的人就来这个离婚关怀的这个特别班来学习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忧伤， 怎么样处理自己的这个情绪，以及顺便认识其他单身的人。 OK， 所以呢，教会我们常常要提供这些生活的应用方面的教导，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平衡，我们不能够没有教义以及信仰还有神学的这个教导哈。所以如果你注意的话，我每个月呢，通常第一个星期天是联合崇拜，我就会讲比较容易了解的道理，因为有英文堂的这个会友。在这个第三个星期天呢，通常我都会讲神学方面以及教义方面的这个道理。第四个星期天呢，通常我都会讲应用方面以及怎么样这个在生活上面遇到麻烦怎么样去处理这方面的这个道理哈。所以这样子就是一个比较平衡的讲台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三位一体我们常常听不到，因为难懂，因为消极，而且好像有一点点这个无聊在里面哈。所以呢，陈东升牧师他就很感慨，其实我也很感慨，他讲说，哎，我们教会有一次请这个郭正游教授，知道 郭教授吗？经济学的大师，请郭教授来到教会里面讲这个经济风暴以及如何理财，结果教会爆满。 OK， 结果呢，下一次请另外一个牧师来讲神学教义，基督教的这个根基，什么是真理哈，结果没有很多人来哈。所以我们人的本性是想要听多一点关于应用方面的道理，但是希望今天大家能够专心，能够用心把这个重要的道理听完，因为三位一体论是基督徒信仰的试金石。奥古斯丁讲说，若是有一个人他否认三位一体论的话，他有失去救恩的危险。若有一个人想要去了解三位一体论的话，他有失去理性的危险。所以但愿我们今天在不失去救恩也不失去理性的情况之下来探讨这个困难的这个道理哈。所以三位一体论是很困难的，我们仍然要来到神的面前谦卑学习。你对这个教义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是否来到神的面前愿意更进一步的来认识他？我们很多时候来到教会，我们是问上帝能够给什么，而不是问上帝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不单单跟上帝讲说你能够给我什么，乃是来到神的面前跟他讲说我要认识你，你是什么。好，在讨论三位一体的困难之后呢，我们要来进入第二点，就是三位一体论的误解哈。在历史历代呢，有很多神学家想要解释三位一体论，可是呢，严格讲起来都有一些不合适的这个比喻哈。当我们在讲到三位一体的时候，我们要先来了解什么是位，这个位格哈。位格呢，位这个字就是对感情、意志还有有理性的活物的尊称。所以你可以讲说我是一位人，因为我是有感情、意志以及理性的。可是我们不能够这样子形容动物，你可以讲说它是一只、一匹、一条，但是你不能讲说它是一位狗、一位猫、一位猪。 OK，在形容人的时候有一些特别的名称，位是只能够形容有意志以及理性的活物。所以你可以讲说我们在天上有一位上帝，我们在天上有很多位天使，在地上有一位人，有很多位的人，但是不能够用这个来形容动物。那格是什么意思呢？位格的这个格，格呢是来形容在道德上面可以做选择的主体。所以当一个人呢很没有道德的时候，我们会讲说这个人好没有人格，好没有品格。 OK， 所以呢，当我们了解位和格的时候，任何一个有理性意志以及道德选择的能力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这就是一个有位格的活物。而我们的上帝呢，是三个有位格的活物， 但是是一位上帝。好，我们来进入第一个对三位一体的误解。第一个呢，对三位一体的误解。OK， 这个 Arius 古代的神学家就想说，三位一体很了解，很容易了解的。三位一体呢，就是三个上帝嘛，三神论嘛。所以天父甚至是一个圣父是一个神，圣子和圣灵是另外两个不同的上帝，而且他们的地位比这个天父还要低。所以 Arius 就产生了这个三神论。在今天这个时代，可能有一些人穿西装打领带，骑个脚踏车，带一本圣经或者是摩门经来到你的门口敲门。有些人是耶和华见证人会，有些是摩门信徒，摩门教的这个教徒。他们的这个信仰跟基督徒最大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徒相信我们是敬拜独一的上帝，有三个位格。可是摩门教以及耶和华见证人会是相信三个不同的上帝，圣父圣灵是低于圣父的。在这个印度教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教义。在印度教呢，有三个不同的印度教的神，叫做三相神。三相神呢，有创造者以及保护者，还有毁灭者。毁灭者就是这个湿婆。 OK， 他们的这个教义呢，毁灭者的地位是最大的，但是他们不是独神的信仰。 OK， 这是跟基督教不同的地方。那你说为什么这个三个上帝这样子这个教义是错误的呢？因为以赛亚书45章21节这样子教导我们，我们一起同声来念好吗？请。谁从耶和华对当时的人宣告，除了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上帝，我是独一的上帝。所以基督教的信仰绝对不是相信三个上帝，我们敬拜的是独一真神，但是有三个不同的这个位格。所以 Arius 这个三神论是第一个三位一体的错误解释。第二个不对的解释呢，就是演化论。 OK， 我们都知道李长寿先生吗？知不知道尼拓生弟兄？ OK， 尼拓生弟兄之前就是在李长寿先生的系统底下。为什么我称李长寿为先生，尼拓生为弟兄呢？因为按照基督教的教义，尼拓生弟兄他的教义以及救赎论是正确的，可是李长寿先生他的信仰是不合圣经的。他讲说上帝呢三位一体很好解释，让我来解释给你听。他说 OK， 让我解释给你听。三位一体呢，就是一个鸡蛋是生的，慢慢的你在煮饭的时候炒蛋嘛，对不对？放在锅子上面慢慢变熟了，就变成一个熟的这个蛋。上帝就是这个样子，上帝之前是生的，现在变熟的了。上帝是在进化演化的这个过程当中，之前是一个天父，慢慢开始演化变成圣子，两位一体，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变成了圣灵，然后呢一直这样演化下去。现在呢有一些呼喊派的信徒在祷告的时候讲说，我奉圣父圣子圣灵以及李长寿的名祷告，阿们。现在变成四位一体了，所以呢现在已经有一点个人崇拜的这个情况在里面了。上帝呢是不会 演化的，上帝是不会改变的。在神不可交通属性这篇道里面，我们还记得吗？上帝不可交通的属性这篇道里面，我提到说，神其中一个不可交通的属性，就是他永远不改变。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的时候，在形容圣子耶稣的时候，就讲了一句这很重要的话，就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怎么样？一样的。我们的圣父是在永恒里面不改变一样的圣父，圣子是不改变的 圣子，圣灵是永永远远不改变的圣灵。神到永远，从永远到永远是没有成长增加减少的可能，这个是基督教的这个信仰。曾经有一个作者呢，叫做 Young Yancey，他是一个美国很有名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作者，他就写了一本书，上帝是需要时间的过程是去学习的，这个是对圣经我们所领受学习到的启示，这个耶和华是一个亵渎，因为神是没有学习进步改变的可能。 OK， 所以李弟兄呢，这个演化论就跟这个圣经的这个教导是不合的，这是第二个三位一体的这个误解哈。第三个呢，对三位一体的误解是什么呢？这个要小心一点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听到这样子的说法哈，就是三太论，代表人物是撒伯流。撒伯流讲说三位一体很容易了解，就是三个不同的形态，或者是三个不同的这个状态哈。所以呢，我们最常听到的一个比喻就是水的三态。上帝呢就好像是水，它有三个状态，它可能会变成水蒸气，然后呢第二个状态呢变成这个液体的水，第三个呢变成这个冰。 OK， 所以呢水有三态，好像我是一个牧师，同时我也是一个父亲，同时我也是一个丈夫，一位三态。这种解释呢，为什么是错误的呢？因为圣父不是圣子。当圣子在钉十字架上面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要死的时候，天上的耶和华没有跟他一起死。OK， 在希伯来书有一句话讲说，神用他的能力托住万有，对不对？这个托住万有是很重要的一个词句，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世界上面的这个自然律，地心引力也好，以及这个星球之间的环绕也好，都是神用他的这个 providence， 他的这个预备来托住这个万有。所以若是上帝死掉的话，你和我现在体内的细胞都要分解掉了，现在的地心引力都没有，我们要飘来飘去的，月球和这个地球要相撞的哈。在这个世界上面的这个自然律是上帝托在他的这个手中。 OK， 所以有一首歌，他 get the whole world in his hand， right， 这个中文怎么讲？他把全世界都放在他这个手中。若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他死掉了，然后圣灵讲说好，那我也一起死，天父讲说好，我也一起死的话，这个世界就天下大乱了。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不是一位三个状态，乃是三位一体。所以耶稣基督在被这个施浸的时候，很清楚的讲说他在这个河里面，OK， 施洗约翰帮他受浸嘛，对不对？然后呢，圣灵如同怎么样？鸽子从天上降下，在天上有一个声音讲说，这个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对不对？这个不是自我对话，这个是一个有位格的活物跟另外一个有位格的活物之间的这个对话。所以我们所信的 上帝是三位，不是一位三态。然后最后一个对三位一体的这个误解是什么呢？三分论。我们现在读这节经文，好，哥林多前书 第十二章四到六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是一位，救主耶稣基督是一位，天父上帝神是一位，我们是相信三位但是一体的这个上帝，不是一体三态。好，最后一个呢，对三位一体的这个误解呢，就是三分论。有些人讲说这个三位一体呢很容易，就是三叶草的这个比喻，三叶草上面有三个这个叶子嘛，有时候你会找到有四个叶子的，你知不知道？有没有找到过有时候有两个叶子的？你们知道三叶草吗？有四个叶子的知不知道？有哈，三个叶子的呢，有些人就解释说那很容易，就是圣父是一片叶子，圣子是一片叶子，圣灵是一片叶子，三个加起来就是一个三叶草嘛，就是三位一体嘛，对不对？这样子的解释好不好？好，对不对？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因为这个叶子只不过是三叶草的一部分，上帝天父不是上帝的一部分，天父是百分之百的上帝，圣子不是上帝的一小部分，圣子是百分之百的上帝，圣灵不是上帝的一部分，圣灵是百分之百的这个上帝。所以呢，很多人除了用三叶草之外，还用了太阳做比喻，太阳的本体，太阳的光以及太阳的温暖，就是三位但是一体的。这样子的解释也是不对的，因为神是百分之百的神，不是上帝的一部分。那你讲说我要怎么样对现代的年轻人来解释三位一体论呢？有些人就用了指尖骆驼这个比喻，指尖骆驼这个玩具嘛，对不对？圣父是一个环，圣子是另外一个，圣灵是另外一个，转在一起就变成三位一体了嘛，对不对？这样子解释好不好？好，对不对？不对，因为圣父不是上帝的一部分，圣父是百分之百的这个上帝。圣父是完全的上帝，圣子是完全的上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神，圣灵以及圣父是一样的。所以系统神学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让我们信徒有分辨异端的这个能力。三位一体不是三神论，三位一体不是演化论，三位一体不是三态论，三位一体也不是三分论。我们要进入第三点，那到底什么是三位一体？有没有一些比较合适的比喻呢？有的。三位一体哈，这个教义之所以困难，是因为有语言的限制。好，请你注意这句话，语言的限制。因为三位一体这个字本身就是不准确的，上帝没有体，正确的来讲说是三位一灵，或者是三位一质， One essence in three persons， 在拉丁文里面叫做 Trinitas， 就是三而一，一而三的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为了要让懂语言的人能够了解，我们就用体这个字。如果你去查原文的话，在旧约圣经里面称呼上帝叫做 Elohim， Elohim 是复数的一个字，但是它的这个动词是用单数的，好像讲说我们就是 our church， OK， 或者是 we are a church。 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呢，用的是单数的动词 We is a church， OK， 所以三位一体论是 不按照语言的规矩来的，没有办法，因为从上天来的这个启示要进入人的这个语言会有一些限制。 OK， 好像你从这个中文啊，有一些字你是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翻译成英文的。最难的几个字其中一个就是孝顺。孝顺这个字你怎么翻？孝顺不是顺服哦，最常翻译的就是 obey， 但是孝顺这个字不是顺服而已哦。还有另外一个字，混这个字你怎么翻？混这个字呢，有正面的这个意思，这个人混得很好，混得不错。混这个字呢，也有负面的意思，你怎么一天到晚鬼混，你在混日子。我请问你，混怎么翻？很难翻嘛，对不对？所以呢，从中文翻到英文，你有很多这个限制。从属天的这个语言翻给我们地上的人的时候，也有很多的限制。所以你想说到底是什么是三位一体呢？我的答案是我讲不出来。那怎么办呢？只好用图片来表示。讲不通只好用看的。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但是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个上帝。这个是语言讲不通的，但是图片看得懂。第二个呢，很多人讲说啊，原来他们是同一个上帝。他们不单单是同一个上帝，他们是同权柄、同尊荣、同地位的这个上帝。耶稣基督没有比天父低。很多人，有一次我听过一个人用比喻来形容三位一体，他讲说，你知不知道当时这个慈禧太后啊，跟这个慈安太后，他们两个干什么？两宫听政。当时的皇帝是谁？考你们历史，光绪皇帝。光绪就是慈禧的这个傀儡嘛，对不对？所以慈禧坐左边，慈安坐右边，前面坐一个光绪，这个就是三位一体。我听到你怎么这样解释，为什么呢？因为慈禧、慈安、光绪他们的地位不同，性别不同，而且是他们是三个三体，不是一体。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亵渎上帝呢？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强迫自己的理性去解释一些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这个东西，讲是很难讲的。所以第一个只好用图片的方式让我们来了解什么是三位一体。第二个方法呢，既然三一神论是超语言的，我们除了图片之外呢，我们要用一些比喻。第一个比喻，三一神论是三个信封，第一个信封里面包的是第二个信封，第二个信封里面是包的第三个信封，但是第三个信封里面包的是第一个信封。听得懂吗？你想说这怎么包，我也不知道怎么包。上帝不是体，如果是体的话，这样包会重复，没有办法包嘛。但是耶稣对撒玛利亚人，不是撒玛利亚人，井边的妇人讲说什么？是我们敬拜的地方不只是在耶路撒冷，对不对？我们敬拜可以任何敬拜，因为上帝是个灵。圣经讲得很清楚，神是个灵，所以第一个信封包第二个信封，第二个信封包第三个信封，第三个信封包第一个信封，这是最合理对三位一体的解释。 OK， 所以下一次有人喜欢去寄信的话，你可以用这一个例子跟他讲。第二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什么呢？除了这个信封论之外，就是跳舞了。三位一体论是第一个人把第二个当作中心围绕他跳舞，第二个跳舞的人把第三个舞者当作中心跟着他这个跳舞，第三个人呢把第一个人当作中心围着他跳舞。寇弟兄和格兰迪姐妹会跳舞，如果这样跳的话会不会相撞？一定会相撞嘛，对不对？哦，叶弟兄，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叶弟兄跳舞，对，寇弟兄爬山，对，还骑脚踏车，对。所以呢，叶弟兄在跟格兰迪姐妹跳舞的时候， 然后我们讲说好吗，我们两个为另外一个 couple， 然后第二个 couple 为第三个 couple 跳，第三个再为我们跳，这样子会不会相撞啊？一定撞的嘛，对不对？但是我们不是在讲三位一体，我们在讲三位一灵，神是灵，所以不会相撞。跟你旁边的说，神是灵，所以不会相撞，请。这个是在物理学里面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物理学讲说，同一时间，两个有物体的东西不能够在同一地点里面存在嘛，对不对？会这个相撞嘛，对不对？但是上帝是一个灵，除了这个信封的比喻之外，第二个就是这个跳舞的比喻，这是 Tim Keller 牧师很喜欢用的比喻，跳舞论。OK， 第三个比喻是什么呢？这是唐崇荣牧师的。OK， 一个无限大加一个无限大再加一个无限大等于一个无限大。OK， 这个已经是超理性的东西了，因为无限大我们没有办法揣摩，没有办法去思想什么是无限大，但是它已经是无限大了，再加一个无限大再加一个无限大，会不会等于三个无限大，还是等于一个无限大？ OK， 第四个解释，如果你讲说我周围没有人喜欢去即兴，也没有人喜欢去跳舞，也没有人喜欢这个无限大，最简单的解释，一乘以一乘以一等于一。好，所以这四个不同的解释，如果那个人喜欢数学的话，你跟他讲说三位一体是 one times one times one equal one。 OK， 好，到这边之后呢，我就要做一件事情了。什么事情呢？就是画一个停止线， stop。 我们举了这四个例子之外之后我们没有办法继续解释了。OK， 我只能够跟你讲说三位一体不是什么，以及用超语言的方式，用图片的方式，还有这四个比喻的方式解释给大家听。到这边之后我们就到理性的极限了，我没有办法继续了，再继续我就要像奥古斯丁讲的一样，我要发疯了。 OK， 失去理性了。 OK， 所以呢，三位一体论这个是不能够乱用的，我们要把它归入上帝的奥秘。隐秘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的，这个是月亮的另外一边，我们看月亮的时候只看一边，另外一边我们看不到嘛，对不对？这个是隐藏的奥秘，我们没有办法继续了，这是极限了。三位一体论最重要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对抗异端，而不是让我们能够了解，完完全全了解的这个上帝。所以对不起，我只能够到这边了，接下来是奥秘的，是隐藏的了，我没有办法继续了。好，所以我们了解三位一体的这个困难，第二，三位一体的错误，第三，我们看到了三位一体四个例子，信封、舞蹈以及无限大，加上这个数字的一乘一乘一等于一。我们要来思想第四点，什么是三位一体的应用，这个教义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听了这篇道之后有什么改变。 OK， 这是应用。第一个应用呢，就是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因为爱在永恒里面有价值。三位一体，圣父用永远的爱来爱圣子，圣子用永远的爱来爱圣灵。若是上帝不是三位的话，爱是有起点的。你有思想这个问题吗？在永恒里面，圣经在这个耶利米书讲说，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什么永远的爱来爱你。如果耶稣还有这个圣灵是上帝创造的话，好像创造我们人一样的话，那这个爱是没有对象的，在永恒里面没有一个爱的对象，是没有起点的。但是在永恒里面，三位一体这个和谐的爱就是一个永远的爱。所以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爱别人的话，我们是在做一件在永恒里面留下价值的事情。恨不是永恒的，恨是有一个起点的，苦毒不是永恒的，这个憎恶不是永恒的，这些都是负面的东西，这都是有起点的，这是创造了人之后 犯罪之后才开始的，这在永恒里面没有价值的。所以当我们听完三位一体论之后，我们多去爱别人，少去恨别人的话，我们是在做一件在永恒里面有留下价值的事情。 OK， 这是第一个应用。第二个应用是什么呢？就是三位一体论告诉我们说，要学会不单单顺服上帝，也要彼此顺服。这个是以弗所书所讲的。 OK， 如果三位一体论像是听 K 了这个牧师讲的，三个人互相环绕，把彼此当作忠心顺服对方的舞步，在永恒里面共舞的话，我就成了我们世界上面所有的 community， 所有的团体一个很重要的榜样和楷模。若是一个团体里面能够像三位一体之间有这样子对彼此的爱，把对方当作忠心完全的无私的跟随对方的这个脚步的话，就有三位一体完美的这个和谐啊。如果现在跳舞的话，叶弟兄他跟格兰迪姐妹讲说，你要跟我的速度跟我的舞步，格兰迪姐妹讲说不要，我要自己跳，女性主义21世纪了，我不要跟你跳，就不是一个 couple 在跳舞，是两个人各跳各的。 OK， 所以一个舞要跳得起来，必须要把对方当作中心，跟他的速度以及舞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人犯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跟随上帝的舞步，没有跟随上帝的这个脚步。当永恒三位一体的上帝在永永远远里面彼此当作中心共舞的时候，上帝决定创造人，邀请人来加入这个舞蹈。可是亚当夏娃拒绝违背上帝的速度，上帝的这个步伐，于是呢就与上帝隔绝了。耶稣基督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顺服了天父的指引，天父的脚步。天父讲说，你去做这个世人的赎罪祭，做世人的羔羊，为世人死。耶稣基督甘心谦卑顺服，讲说，天父，我和你跳舞已经跳了永永远远了，我要继续跳下去，我要顺服你的每一步。他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为我们死，这就成了我们人顺服的一个楷模。我们也要来到神的面前讲说，主啊，我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当作太久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在人生的舞步上面，人生的路途上面，我跌得鼻青脸肿。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人生的这个路途上面，我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但是我要像耶稣一样，从现在开始要加入这个永恒的舞蹈里面，这个三位一体彼此顺服，把对方当中心的这个舞蹈里面，从现在开始我要顺服基督天父圣灵的带领以及舞步，把上帝当作中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讲说要舍己。你要跳舞的话，你不舍己很难跳，我有我自己的意识，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舞步，你没有办法跳下去的。所以基督徒要舍己顺服三位一体这个爱的这个舞蹈。最后呢，我们要学习接受上帝的这个邀请。这个图太好了，三位一体，三个人他们彼此环绕跳舞，正好就是一个爱心的形状。这是一个爱的邀请。上帝可能现在对我们在座的某一些人讲，我们离开上帝很久了，重新接受三一神论的邀请吧，重新来与神共舞吧。若是您还不认识上帝，还不是基督徒的话，这是一个伟大的呼召。您不是回答我，你是回答你的这个上帝。三一神论借着圣经的启示向我们发出了这个邀请，来顺服跟随这个伟大的上帝，与他共舞一直到天堂。你说以后到天堂之后干什么呢？会不会无聊？不会的，这个舞蹈 会继续跳下去。这个就是三一神论的应用，让我们学习多多彼此相爱，多多舍己，多多彼此顺服，最终是顺服接受上帝这个五道的邀请啊。所以这个作家呢讲说，卡罗尔，哎呀，三位一体就好像是这个爱丽丝的镜中世界，这个王后，这个 queen 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强迫自己相信一个不合理的事情，这个是三位一体的写照吗？我相信不一定正确。为什么呢？因为三位一体论不是不合理的，乃是超理性的，这个是不同的两个这个观念哈。所以我们在系统神学第七课里面，我们学习到了三位一体的困难，我们也学习到了什么是三位一体的这个误解，然后呢我们学习到了四个比较合适对三位一体的这个比喻，最后呢我们在应用方面呢要跟三位一体学习，彼此相爱，彼此顺服，这就是最完美的一个这个团体和神心意的一个这个教会了。但愿这一篇道能够给我们帮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谦卑的来到你的这个面前，你这个伟大的启示，伟大的道理，当我们领受的时候，虽然有很多不明白，主啊，但是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绝对的智慧以及超越里面，承认我们是人不了解，但是我们从这样子的这个道理呢，也能够学会彼此顺服以及顺服上帝无不的重要。但愿今天借着这篇道提醒我们在座的各位，能够从今天开始就向你立约，要开始跟随主的脚步，跟随主的五步，一步一步听从神的带领，顺服你的旨意，但愿这个是我们的心愿。这样子祷告，乃是奉基督耶稣得胜的圣名，阿门。